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论性忘爱到了第十七章的内容了。那么其实在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感觉奥古斯丁呢好像有一个转折，就是他从前面关于这个什么好的坏的什么的开始要探究本质的问题了啊。我们不要先不要考虑结什么果子，先来看看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那么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他引出了一个概念叫做论谬误的本质。这个谬误我觉得呀，就是我们通俗一点讲就叫错误吧。我们不要讲这种特别学术的一些名词了，
一些该生僻不生僻的词。
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就讲错误吧。听起来很通俗，但是好像也很不高级，对吧？但是他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所谓的错误，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它。尤其在后边的时候他又谈到一些谬什么样的谬误啊，怎么样去定义它，这个事儿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对于信仰的这个群体来说也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今天我们接受了信仰，接受了一些教导，那我怎么样去判断它，我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它，我以什么样的姿态去接受它，是凡牧师凡传道所讲的我都全盘的接受，我就相信认可，还是说我不管谁讲的我都保持一种怀疑的态度，对吧？这个是非常有意思。那今天内容我想请Mary 帮我们读出来吧。
好的。第十七章，论谬误的本质。并非所有谬误都有害，然而人却有责任尽可能避免谬误。尽管我们应尽最大可能不仅在大事上而且在小事上避免谬误，尽管我们发生谬误唯一的原因是无知，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对某一事物缺乏认知就一定陷入谬误。唯有以不知为知之的人才会如此，因为他以假当真，这就是谬误的本质所在。至关重要的是，人在哪些问题上犯错误，因为在同一个问题上，我们更喜欢一个有知的人胜过无知的人，更喜欢一个没有陷入谬误的人胜过陷入谬误的人，这是合理的。而在不同的问题上，也就是说，某人知晓某一事物，另一个人知晓另一事物，前者所知是有益的，而后者所知的是不太有益的，甚至或是有害的。那么对于后者所知的事，有谁不想宁愿在前一件事上无知，也不在后一件事上有知呢？因为此处无知比有知更好。同理，有时在旅途中而不是在道德上走错路上有其好处。一次我在交叉路口处走了错路，因而未能从携带武器的多纳图分子设下的埋伏之地经过，我绕了一个大段的弯路才到达了目的地。当听说在我本该走的道路途中有人设下埋伏，我由衷庆幸自己走错了路，并为此感谢上帝。请看，谁不情愿做这位走错路的旅行者，而不是未出错的埋伏者呢？或许正因如此，那位诗圣才借一位苦恋中的情人之口说道：我完全失去了自己，是邪恶的错误让我迷失。因为美好的错误是存在的，它不但不危害，而且还带来好处。但当我们仔细审视真理的本质，并想到谬误不过是以假为真，以真为假，或以肯定的为不肯定的，以不肯定的为肯定的，又看到灵魂的谬误越是貌似合理讨人喜欢，或越是容易让人随声附和的时候，就越发可怕且可憎。假若我们仅为生存着想，为了保全生命不得不陷入谬误，那么此生又是多么的可怜呢？ 切望在永生中我们不再如此，在那里真理是灵魂的生命，没有人欺骗，也没有人受欺骗。但在此生中，人们既骗人也受骗，那些误导他人步入歧途的人，其实比轻信欺骗者而误入歧途的人更可怜。尽管如此，一个清醒的灵魂总是极力远离虚妄，并真心地与错误抗争。即便是喜欢欺骗的人，也极不喜欢受骗，因为欺骗者不以为他自己出错，而是在诱使相信他的人进入谬误之中。欺骗者自己若知道真相如何，在他说谎的事上，他自己固然没有出错，但他误以为他的谎言不会伤及自己，在这件事上他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事实上，所有罪对犯罪者本身的危害更甚于其受害者。
感觉他这一篇里边有很多绕口令。
就是反过来是怎么样的，正着是怎么样的。
对对 对，
这就是哲学家的严谨，必须得这样。
是，通常我就觉得啊，哲学家的这个逻辑就不太顾及平常人的思维。
还有就是这个翻译呢，它也是尽量少字。
对对，应该要再多一
点，有
点
像文言文。
我就昨天恰好听了一个有关逻辑的课，他就是。也是类似于这种，就是A 等于 B， 然后 B 等于 C， 所以 A 等于
C 啊，对对对，
必须是要有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个逻辑。
对，
然后呢他还讲到一个，就是这个逻辑看重的是这个推理的一个形式。
对对 对，
而不是真实的这个事物是不是如此。
所
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似这个当然不是反驳这一篇了，就是有时候我们看似这个逻辑严谨，但是它有可能在本质上面是有问题的。
对对
对，
是的，是的。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他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三大于二，那么三大于一。这件事情上在逻辑上面是错的，但是在我们的认知上是对的，
是对的。
对，所以说逻辑也是，就是。它有双面性，它是既可以帮人理清这个思维，也有可能帮人这个理清了一个错误的这个认知，然后导致这个错误的认知成为真实。
对，
所以就是需要这个这个逻辑和这个正确的真理的认知要同时并存。
对对 对，
然后就可以得出一个真实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奥古斯丁这个他这个为什么这里逻辑如此的这个推理明显。
其实刚刚 Mary 所讲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啊，我们所受的教育啊，就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是受到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那其实我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论它是基于一个观察，就是他在那个岛上，他对于一些化石的观察，对于一些生物的观察，他梳理出来这样一个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否就可以解释人类的起源，解释这个最终甚至是我们的归处，对吧？将来我们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其实从整个达尔文的这个所谓的物种起源的一些著述啊等等之类的，他从来没有非常严谨的说过这个事儿。他说我坚信人是进化而来，他没有说过，他只是在列举他的观察和他的推测。但是你会发现这件事儿就跟今天这个内容很有意思的，就什么叫错误，对吧？就从达尔文的逻辑里来说，我有这样的一个观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但是对于传播他的人呢，有些人要么不在乎他的对错，他就觉得这一套东西我拿来可以用。
对，
有的人可能虽然知道他是错的，但是他符合我的利益，他符合我想要去表达的内容，所以呢我即便他是错的，他也成为了对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套体系在过去影响那么多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他并非是一开始达尔文就非常坚信，因为如果你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的科学家他都不能100%坚定自己的研究成果。因为在这个逻辑里边，我的成果就是要不断的被推翻的。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什么呢，就是人们在面对这个所谓的错误或者说对于事物的判断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啊，是不会去考虑他真实的对跟错的问题的。他先考虑的是这个事儿、这个观点、这个结论是不是 跟现在这个环境是匹配的，
能不能为我所用。
对
对
对，能不能甚至我们现在讲，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它能不能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
所以我们就看到现在在互联网上假新闻，
营销号，
对啊，就乐此不疲的，就当然我知道有很多的他们这种营销呢，它是有策略的，就你真的举报他也不会被认定为谣言的，但是他会制造这样的一种情绪，去引导这些情绪。我觉得这个对于今天我们基督徒来说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其实我在听整个这一篇的内容的时候，我就想到耶稣说那句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我真的很坦诚地讲，这个是跟不是也只能大多数也只能停留在人主观的判断上。就我以为是是的，
确实。
对，所以这个奥古斯丁他说到，人却有责任尽可能避免谬误。
对对对对，
前面我他不是他说到是并非所有谬误都有害，那我想说这个人不知道是不是所有都是谬误但是我们却有责任去尽可能避免谬误。
对，
避免这个错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分辨不清楚，我们判断是不准确，但是我们却要尽最大的责任，
对对对，
去避免这个错误。
对对对对，是。其实我记得之前我在看一些类似于侦探呢、悬疑的这些影视剧的时候哈，就常常有类似的情节，就是这个人呢他说了十句话，九句都是真话，甚至十句都是真话，但是却引到了一个就是错的方向。就我就发现这个就是什么呢，就好像今天奥古斯丁这里所说的，他是刻意为之。他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然后就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他是我有意识的把那些真话摘出来，对吧？但是我的目的是为了让你去到一个错误的思考的方向。所以其实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今天我们在信仰上面对的这种挑战也是一样的。
对，
看起来说的都是对的，甚至引用的也都是圣经的经文。
对
对，
但我却再犯另外一个错误
啊。对，
也不是说再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在犯这个错误就是在说谎。就是讲到这个本质上面来说，尽管可能跟后面这一段是跟后面这一章是相关的，就是可能表面上你说的都是真话，
客观来说是真话，
对，客观来说是真话，然后大家也都认可这是真的，但是你却把它当成一个假的，或者是你的本质是在说谎，你的本质是想要欺骗人，那么尽管说你说的是个真话，但是你也已经是犯罪了，也已经是在说谎，
是一个说谎话的。
对
对
啊，
所以严格上来讲，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圣经里说，哎呀，说谎这个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的时候，我们认为说谎也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们不能说谎。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考虑的或者我们判断的是当时你说那句话是真的假的问题。但是奥古斯丁是想把我们引到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的问题。
对，是的，就是探索回本质原因。
对，这就会带出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我要得着救恩，我要跟上帝去建立美好的关系，好了，那是否是基于我要跟上帝建立关系，我要去讨上帝的喜悦，我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呢？
不择手段。
对对吧，我们说基督徒都有使命的，要传福音的。那我发现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很喜欢听见证，他觉得有好的故事他就被吸引甚至被说服，那我是不是可以编一个见证让他信主呢？
这就是也是跟后面一章是相关联的吧，这个问题。
对，
就是后面这里他就说到，有些人甚至强词夺理的说，在某种情况下哪怕就是对上帝的崇拜以致上帝自身属性上作伪证说谎话，也是一种善良敬虔之举，就会这么说了，我是在上帝的事情上面说了一些谎话，想要让别人相信，
对，
然后想要让别人这个去敬拜上帝，但是呢， 他是在这个上帝的属性上面，上帝的一些作为上面，他说了谎了。
嗯嗯，
就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就会说、
嗯、
啊、
嗯、
你信耶稣吧、
嗯、
信了之后你就会得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处，
身体健康，嗯，家庭幸福、
哎、这些的。他虽然说本意上面是想让他信耶稣、
嗯、
但是实际上呢可能他信了耶稣也不一定会，
嗯，
就是身体健康、家庭幸福，然后什么生活美满。
对，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怎么去
涉嫌说谎
怎么样去判定他呢？
对、
嗯、
对，
这个就让我想到善意的谎言。
嗯嗯嗯，对，
嗯，善意的谎言是不是犯罪呢？
嗯，
我觉得也是犯罪。
嗯，
以前觉得善意的谎言是为了这个好，为了那个好，
对，
为了如何如何好，但是善意的谎言它始终是谎言。
嗯，
它的本质是不变的。
嗯，
那你这个善意，这个善是什么层面上的善？其实就是好听一点，我是害怕万一我说了真实的事情导致了不好的结果。
嗯嗯，
或者是真实的事情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结果，然后呢说一个善意的谎言
让事情变好了，让现状变好了。
对，可能是让现状不那么糟糕，但
甚至我觉得有的时候是规避自己的责任。
嗯
嗯，
对，因为承担不起那个责任。
对、
嗯、现在影视剧都会把这个善意的谎言，就是让人们想要避免说这个善意的谎言嘛，
嗯嗯，
他就会把这个结果去做一些美化，就是你说了一些善意的谎言，结果导致了一些不好的结果。
是的，
但实际上有可能有些时候这个善意的谎言真的是能够避免一些不好的结果。
是的，
所以说本质上面并不是说说了这个善意的谎言会导致不好的结果，所以你不要说这个谎言。
嗯嗯，
而是说，
嗯，
而是说这个本身它是一种谎言。
嗯，
那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掉，就是好像说谎你只会给别人带来祸害。
嗯，
但其实奥古斯丁想要去重点强调的就是，说谎者本身他受到的伤害是比被骗的人更要大的。
对，
所以本质上面他就是想要让这个人去不要说谎。
嗯，
而不是说说谎带来了不好的结果，所以你不要说谎。
是的是的，
对，
就他要把这个逻辑给拉回来。
是的，
我们通常在探讨，尤其是甚至基督徒之间探讨所谓的善意的谎言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是结果论。
嗯，
我们说为什么不能说善意的谎言啊？明明你知道他心理承受能力就那么一点，你非要把事实摆在他面前，那他受刺激他怎么怎么样，那怎么办呢？
嗯，
对吧，就是所以我们是先把这个结果拿出来，好像啊、哦、我为了要避免这个结果，然后呢我去做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其实就回到包括第十六章所讲的，我们真正要抓住的是那个善恶的那个本质。
嗯，
而不是你表象上你能够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嗯，
坦诚的讲，这些结果谁都负不了责任的。
嗯，是。
嗯，
然后也会觉得就是说了一些谎言是可以、
嗯、
被
原谅的。
不是说被原谅吧我是想到他是能够很轻易的去化解一些
是
现象来看的一些糟糕的事情，
就是一个非常巧妙的工具。
对，
或者说很多时候人们说谎是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个事件的操控者，或者说是那个结果的操控者。
嗯嗯嗯，对对，
就是我是那个审判官，或者说我觉得这是正义的。
嗯，
对，
就需要这样去做啊，怎么
是是。而且我自己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其实我必须要说，这一段有一段话我是没看懂的。他说，在同一事情上，我们更喜欢一个有知的人胜过无知的人，我们更喜欢一个没有陷入谬误的人胜过陷入谬误的人，这是合理的。那我认为这个表述没有问题啊，就是因为他讲的是，当我们大家都去追溯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更盼望是一个真正了解这个事物本相的人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不会带领我们走入错误的一个结局里边。但是他到第二个点，他说在不同的问题上啊，某人知晓某一事物，另一个人知晓另一个事物，前者所知是有益的，后者所知是不太有益的，甚或是有害的。那么对于后者所知的事，有谁不想宁愿在前一件事上无知，也不在后一件事上有知，因为此处无知比有知更好。
嗯
嗯，
这一段我就有点模糊了，我有点不太清楚他究竟是把几个逻辑列在一块讲，他还是一个有逻辑的再去阐述这件事情的。
这应该就是同一个逻辑。
嗯，
就第一个人，某人 A，
嗯 A 他知道一件事儿，
知道一件好事儿，
嗯嗯，
然后 B 知道一件
不好的事
儿，坏事，
嗯，
那么最好的事情就是干脆两件事情都不要知道
啊，
他是这样子，
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你前面也别知道，
嗯。
就是他这里后面
说嘛，好事也别知道是吗、
嗯、
有谁不想宁愿在前一件事情上无知，就是他说啊，最好的情况呢就是你最好是在前一件事情上好事上不要知道，
嗯嗯，
那么最后那个坏的事情你也不要知道，
也不要知道，
对、
嗯、
两件事情都不要知道好过于你知道一件坏事，
嗯嗯嗯，
就是好像
更好过于你先知道一件好事后知道一件坏事，
就是他这是两个人嘛
啊，对，
两个人就是宁愿是、嗯，大家都会觉得知道某件事情是好的嘛？
对对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你不知道好事，
嗯，
和你不知道坏事，其实都是好的。
他的意思就是宁愿无知，也不要有知害的东西。
对，
不是，
对对，不是说不知道好的事情是好的，就是意思就是，其实就是说，好像我不要知道一件坏的事情，
嗯嗯，
我不要这个触犯到这个坏的事情，
嗯。
等同于我不知道
好的事情，
好的事情就好像我啥也不知道、
嗯、
所以我啥也没干，哎，
对对对对，
我也就没有任何的错误了，
就甚至有一点那种感觉，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一个无知的人他的幸福感跟一个知道好事情的人的幸福感差不多，
我觉得不是说他知道或者是不知道这个理解上面的层面，
嗯嗯，
他应该是再深入一点，这个涉及到我知道了某件事情，所以我会做某一件事情。
啊，
我是
他其实在
引发你的动态，是不是？
他其实在为后面铺垫，他是说走错路这件事情。
走错路，对
对，
嗯，
他说在旅途上，而不是道德上啊，犯错。他说走错路上有其好处。
嗯嗯
嗯，他说他有一次走错路嘛，
对对对，
因为走错路而避免了这个埋伏。
嗯。
他就说为此感谢上帝，他就说你看、
嗯、
谁不情愿做这个走错路的旅行者，而不是那个没有出错的埋伏者呢？
嗯 嗯
就是那个埋伏者他好像在做正确的事情，
对对对，
他没出错，他没
埋伏错、
他
没有出错，
对对对，
他
没有
埋伏到一个错误的路上，
对
对
对, 对,
对，但是他在做错的事情、
嗯、
对对
对，他虽然这个旅行者虽然走错路了，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嗯嗯嗯嗯，这个就解释我的疑问了，因为我一开始以为是先后次序的问题，是先知道的是有意义的，后知道的是无意义的。
他是说我宁愿
对
在好事上无知，也不要在坏事上
有
知道。对
对对，
就我宁愿不干好事，我也别干坏事。
不是这个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要知道的太多，以至于知道了那个坏的，我宁愿知道的少一点，我也不要知道坏事，是这个意思。
这有可能会把你带上一个错误的道路上，
嗯，
对吧？
对呀、啊，就这么简单。我觉得不用那么复杂的去理解，说我怎么样。他其实就是说，如果我知道的太多，
嗯，
知道了一件坏的事情，那我宁愿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
啊、
对，
对，
我现在一头懵，有没有懂的？能不能举一个生活上的例子给我听一下，让我明白一下？这个上面虽然他举了一个走错路和那个。
嗯，
埋伏者的、
嗯嗯、
他正好错过了那个埋伏，
嗯，
但是我还是没懂，
嗯，
如果要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这种解释，
哎，我举个例子吧，我能够想象哈，就我现在稍微的明白他要表达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我们知道在很多企业或者说哎，在一些职场上有一些潜规则的，
嗯，
我不知道这个潜规则，其实我是幸福的，
嗯
啊，虽然我受到排挤，
嗯，
但是我知道了这个潜规则，它本质上是不好的，
嗯，
但是我又不得不加入在里边，
嗯，
做这件事儿本来就是错的，再加上这个潜规则本身造成的这个结果也是不好的，我个人的想法是这样的，就好像我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职场新人，没有人会要求我说，哎，你应该懂点事儿啊，就是那种，但是本质上来讲，就是奥古斯丁想尝试去解释或者说要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对于错误的理解和认识，不应该是他有没有做对这件事儿，
嗯，
就是做对这件事儿。我举个例子哈，我们今天说做对一件事儿什么意思呢？不是做对的事情，
嗯，
是把这件事儿完成了，这叫做对一件事儿，
嗯，
就比如说你贿赂也是做对了一件事儿，
你快速的达到你的目标，
对，然后你可能甚至伤害他人，
嗯，
你说谎 这都是你做对了一件事情，
就好像设下埋伏的那个人。
对这件事儿不是对的，从性质上来说它不是对的，但是你做了之后你确实做对了。
就是你确实
是他埋伏的位置是对的，
是对的，而且从他要埋伏的这个目的，他要达成的结果也是对的。
就是他心里面想，我想要去埋伏这个人，我就真的是我做出了埋伏这个人的举动了，没有失误。
对对对对，没失误，
好的，
没犯错。
然后呢，然后呢，那我要前面也不知后面也不知，善也不知恶也不知，
就是最好的就是你都不知道有埋伏这回事儿，
就是可能、这个、
你不成为一个埋伏人的人。
他其实前面讲的是两件事情，
嗯嗯，
就是他说某人知晓某一事物，另一个人知晓
另外一个
事
物、嗯、
对，就刚刚李诺举的职场的例子很简单、
嗯、
就是我如果知道我更努力的去工作、
嗯、
我可以获得更高的薪水或说升职的机会、
嗯
啊、跟另外一个人他知道我可以透过贿赂那个掌握这个升职关键的这个人事的某一个人、
嗯嗯、
我知道了这件事情，
对对，
但其实这件事情是没有益处的、
嗯、
是不好的。
对，所以包括我觉得他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引向真理上，就不是说真理成为了我们的一种工具。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在美国有一间圣经博物馆，它收集了各种版本的圣经啊，不同时代出版的。那其中有一本圣经呢，据我所知哈，我记不太清楚那个数据是怎么样，大概是只有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圣经的三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样子，那也是一本圣经。但是那本圣经是干嘛的呢？是给黑奴看的，因为当时是殖民嘛，就是有这个奴隶制嘛。那给黑奴看的圣经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做仆人的要顺服你的主人，
就不完整，
就是给他看他应该看的部分。
对，
嗯，
那你看他这是对的事情对吧，给他看圣经是对的事情，但是他只给他看一部分，
他误导他了。
对
啊、
所以其实你想想看，那今天对于我们来讲，尤其是当我们今天看到圣经里面，我要讲了，我们看见大卫犯罪，我们看见参孙犯罪，我们看见很多圣经的人物在某些事情软弱跌倒，哎，但是看起来结果好像是好的哦，那是不是我们也可以学他？
那可是劫后余生呀，
九
死一生，
是不是？就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尤其是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觉得哇，你看大卫合神心意的人，啊，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你看亚伯拉罕都能说谎，凭什么我不行？对吧？所以其实那个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奥古斯丁想要说的是，我们对于恶的事情，其实知道的越少越好。
对
啊，
就是这里后面他说宁可在好事上无知、也不要在坏
事上
有知、就其实不是说好事也别知坏事也别知，而是说宁可
就两个相比的时候，如果要做一个选择，
对，那你就
我情愿永远做一个无知的人，
宁可我就是啥也得不到我也不要损失。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你看我们讨论到这儿，我觉得哇，这直接就回到创世纪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对，就本来是想要得到，想要知道善恶，想要分别善恶，结果呢？
对，结果就成了恶。所以最好是什么都不知道，
宁愿不知道，
对、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对，对，对。所以，尤其是今天这个内容里边，其实我之前我在写一些笔记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这个时代对于一种知识的崇拜。啊，对于一种智慧的崇拜，就是所谓的智慧其实就是人以为的智慧嘛，可能我们真的会包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会陷入到神学的争论当中，我们觉得哪样才是对的啊，哪样的理解才是对的，但是我们忽视了真理应该在我们的生命活出来，那以至于你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说你沉浸在一种辩论当中，对于好的追求当中，但是呢你却无形当中成为了那个恶，就是你做的事情其实是恶的，
对人没有益处了。
对，本质上来讲，我觉得奥古斯丁他其实当然这一章呢他是为下一章做准备，因为下一章会讲到什么叫定义你说谎是什么意思啊，因为对，因为其实他这里讲的，他一开始他就讲的说 并不意味着人对某一事物缺乏认知就一定陷入谬误。
嗯，
但本质上我就会想到，基督徒大多数的时候，我们尤其是张口就来的一些神学术语的时候，我们要想清楚啊，我们知不知道？
嗯，对，
对吧？
对，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我们还要不要说？
嗯，
这我们不能停留在、哎、牧师说的，
嗯，
对吧？
奥古斯丁他在后面说的那句话，就是他说，事实上所有罪对犯罪者本身的危害更甚于其受害者。
嗯，
我觉得这一点呢、嗯、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深思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常常只会衡量对别人有没有伤害。
嗯，
那是因为我们真的是不看重自己，就我们实际上是不看重的、嗯、就这个是社会的价值观给我们，是好像我们很看重自己的感受啊，
对对对，
很看重自己的什么，但实际上我们自己最宝贵的是什么呢？
嗯，
是我们的那个生命。
嗯，
而这个生命是哪一个生命呢？可能也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灵魂，
对，
灵魂的纯净。
对，这个罪，当然如果要去推演的话，可能也会对我们肉体造成伤害、
嗯、
因为伤害灵魂就会伤害肉体嘛。
对，
但是我们却看不见。
是，
对，
是，
包括可能我们只会看说犯罪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惩罚，比如说坐牢，
嗯嗯，
比如说这个罚款等等这些外在的东西，但是更深的伤害呢，是就像我们最近读这本书所讨论到的，我们里面的那个善就已经是被损耗了，
嗯，
被破坏了。
对对
对，其实也是一个原因吧，就是每一次这个人可能犯错，最直接的这个表象就是我伤害到了某个人了，
嗯，
那个人受到伤害了、
嗯、
然后那个人受到了一些损失、嗯、然后也是基于一个社会的稳定，
嗯，
所以他需要制定一些法律，就是你伤害了别人你就要被谴责。
对对对，
你就要受到一些相对应的惩罚。
嗯，
但如果说假如这个社会没有这些法律，那么可能人就是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去伤害这个受害者。
嗯，
那他就会更加这个少的看到这个伤害别人对我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看到这最后一句说，因为事实上所有的罪对犯罪者本身的危害更甚于其受害者，我当时想到的就是，你说一个谎，说谎者要用无数的谎言来圆你这个谎，
嗯，
然后他也一直从第一个谎言开始就会陷于到一个不安的一个过程当中，
对，
要持续很久，他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这个谎，可能最后还是纸包不住火，还是会曝光出来、
嗯、
那除了这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犯了罪，他可能当时觉得是这个是利己的，
嗯，
哎，觉得我只是伤害了对方，哎，我没觉得犯什么罪，但是这个罪可能在未来的岁月当中，它可能会带出来罪的果子出来，可能他暂时未看见的，
嗯，
这样的另外的一种对犯罪者的一种惩罚吧，未必是法律上的，因为有很多人他会踩那种灰线呀、啊
嗯、
或者是钻法律的漏洞啊，
嗯，
但是并不代表他的良心没有受谴责，也不代表他做完这件事情之后，这个后续他未来的生活没有罪的惩罚。
嗯，
对，而且这个罪的惩罚绝对不是停留在这个属世的地上的、
嗯、是
啊、嗯，最终我们还是回到天国，就是上帝那里那个审判台。
嗯，
然后我就想到一件事儿，就今天我们对于一些日常生活行为的一些约束和要求，
嗯，
严格来说它上升不到法律的范畴，比如说一个人讲粗话，
嗯，
粗口，对吧，随手扔个垃圾，
嗯，
对吧，除非一些管控比较严格的地方，你扔个垃圾他会
罚你
款，罚你
五块钱，
对吧、
嗯、
但是严格来讲它不叫犯法呀、
嗯、
那很多人就不在意这件事儿。
对、
嗯、
但是事实上这些东西，无论是你说粗口还是你随手扔垃圾，这些东西会逐渐的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氛围。
嗯，
当你质疑别人说脏话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一种声音说，哎呀，他说你两句怎么了，他骂你两句又不会掉块肉，对不对？但事实上我们对于暴力我们怎么理解，
嗯，
我觉得暴力它是从思想暴力到言语暴力再到行为暴力的，
嗯，
因为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我们所说的你的意识的形成是基于你在某一些事情上不断的训练导致的，这种训练基本上就来自于什么，你思想层面和言语层面的训练， 因为我们通常讲那些粗话本身，如果你把它转化成行为的话，它就是很可怕的行为。
嗯，
只不过是它没有执行出来而已。
嗯，
但是我就真的在想到，我有一次在坐公车，有几个学生刚刚放学，然后他们就在聊天，他们十句话里边有八句是有脏话的。
嗯
嗯，
那首先我是想到他的父母给他营造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氛围，第二个我是在想这些孩子等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嗯、
一个状态面对这个社会。那好，你面对好事的时候他可能不会怎么样，那面对坏的呢，那可能就是不断的叠加。
嗯，
那最终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讲。
嗯，
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罪对于犯罪者本身的危害大于受害者的时候，一方面就是刚刚说到这种灵魂的迷失。
嗯，
那你在这种罪的环境里边，你终有一天，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是对基督徒非常大的提醒。
嗯，
罪伤害的是我们的灵魂本身，绝对不是上帝对我们的印象。
嗯，
我们今天除罪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让上帝满意。
嗯，
不是说我每一天要洗澡，不是你要去约会了说我得洗个澡梳个发型喷点香水然后对方看我很舒服很开心，不是的。罪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一种毒瘤，你可以理解它就是灵魂的癌症。
嗯，
是我们真实要去处理的，不是因为上帝不喜欢罪所以我们才要解决罪的。
嗯，
所以一定是罪对我们本身的危害是更大的。
嗯，
当然我想奥古斯丁他放在这个谬误错误的这个逻辑里边讲，他其实你看就是从一些很小的东西来的。
对，
你看圣经里边形容罪是什么，就像教一样，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它是一个不断生长的过程。
嗯，
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小罪我可以控制。
嗯，
哎，但真的控制不了的时候就麻烦了。
对对对，
对，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到有一天你收不住手的时候。
嗯
嗯，
就是你完全成为了罪的奴仆的时候，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嗯，
好吧，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也盼望我们的一些探讨能够引发大家的思考，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够用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明辨我们生命当中那些错误，以及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来面对罪的引诱或者是试探。那今天就请冰燕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那位爱我们的神，你虽然容忍我们仍然会犯罪，但你却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让我们知道罪对我们的伤害。主啊，也愿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所宝贵的，是何等宝贵的。既然这世代的人这么看重自己的利益，也求主你使世人更加清醒地看见，我们最大的利益就是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不要受到罪的污染，或说是极力尽力地去远离这个罪所带来的污染和伤害。神啊，求你施恩怜悯我们，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寻见远离罪的这个方法，寻见远离罪的出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也谢谢你透过这本书给我们带来许多的思考，也求主你来顾念每一位听这个节目和读这本书的朋友，让我们可以不断地看见神你要我们看见的话语，也帮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去活出来。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